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分享的还是啊这个找钱赚钱的法，这是最实际的哦。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是这个退休族或者是届龄退休的人哦，大家心里都会有一种恐慌的感觉哦，一定每个人都会说啦，钱不够用哦。但说诶，到了这个年纪啊，我还能怎么样让我的退休生活过得相对稳定一点点呢？或者是减缓我对钱的恐慌呢？现在的方法很多，就像现在大家讨论投资的手段手法啊，每个人可能也有自己擅长的。但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持续在观望哦，因为会觉得说我的年纪比较长了，以前如果都没有这些相关的经验啊，现在突然来说我要去做一些投资哦，有的时候也很怕哦，这也是很多人会想要问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他的过往的经历哦，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紧张哦，因为在人家认为这个当上高阶主管之后可以好好的在事业冲第二波，大概约49岁的时候啊被退休，不是自己退休啊，被退休哦。那很多人讲啊，这个真是很大的打击哦。但是在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呢，开始整理自己的财务状态，然后重新找到自己的现金流并且他有过往有很多关于很多民众担心害怕的退休没有钱的情况也有一些自己观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邀请到的是退休教练贤人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贤人我们聊到刚刚讲说退休的那个恐慌我自己的话大概是我父母的年纪现在就是届龄要退休我可以感受到父母都会有点紧张他开始会问我说我那个劳保劳退到底多少钱，因为平常还没有要退休之前你不会去算对你一定是等到快到说我那个劳保劳退多少钱我是那个新制在家旧制那到底要怎么算啊父母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来问子女问我的话我是一问三不知因为你看我离退休年纪还更远，
蛮正常的
我总会去知道说那个到底多少钱，但是你可以感受到父母也确实在思考说我的退休金要从哪里来。那我们家庭的那个财务状态其实蛮单纯的其实没有负债就已经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但是他们就是仔细去查了一下或细算一下，很多人都说怎么这么少尤其是现在物价飞涨就会讲说这个钱怎么够啊。那有些人要考虑什么一次领还是什么逐月领是有不一样的一些选择弄得真的是让自己头好疼贤人老师在书里面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其实帮大家整理了很多，只要你是届龄要退休的人或者你是退休族，你一定会讨论到那些跟钱有关的事情然后还有很多人担心的我如果觉得钱不够那我还能怎么样来累积自己的一些财富，不见得是要发大财啦，而是说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一下然后你的钱是真的够用，这点很重要想要先问看闲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劳退劳保这应该是很多人一讨论到退休会第一个查的事情因为会觉得不管我平常的财务状态如何，总归啦只要我这个奉公守法理论上劳退劳保好像就是我退休的时候可以领到的而这两个不太一样，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还在想说那我要去哪里查或者是这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自己也是那个49岁意外被退休的时候我才退休后才仔细去查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都觉得说好像还好，那好像
六十几岁在
小钱嘛那没多少这样子倒是等到我退休之后就跟我的那个同期退休的朋友就热烈的讨论，就发现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众说纷纭的讲法其实大家对这个的了解真的是很少那 但是我就是退休以后才发说，那个我的朋友啊，就是比如说十岁退休，
嗯，
那我四十九岁退休，那我们劳保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社会保险的制度，
嗯，
那就是我们把钱年轻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把这个钱投入，那政府呢，他们也会负担一部分，那雇主也会负担一部分，那我们自己自费一部分这样子，然后那就把它做成这个劳保的制度。那退休以后，我就发现说，他六十岁退休呢，他一个月大约，我朋友那时候跟他跟我说领到2万，因为他很年轻就开始工作
哦。
那我真的没想到，我四十九岁退休的时候是领不到那个钱的。我要领的话，也要最快51年次之后的朋友啊，我们都是要到这个65岁才是这个法定可以请领的年纪。那我如果要提早领也可以，就是60岁提早领，然后每一年就会减4%。
对，他会扣一些趴数。
对，所以我如果60岁领，那时候我就一算说，哦，那我这么这个年资，我刚退休的时候26年的年资，所以那时候我算，假设我到60岁提早领，我大概可以领到12000。
嗯，那可是你49就退了。
对啊，就是。所以我只能60岁，我朋友他做到60岁，然后60岁开始领，他可以领到大概2万。
哦，
我呢，我要等很多年以后才可以领到
2万，
还打折那个12000，
嗯，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才感觉到说，哦，其实真的差异好大哦。
嗯，
所以后来我就几乎大概就是，如果有一些机会的话，就劝那个，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在上班到中年的时候，那种中年职场危机。
哦，
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你已经都觉得存不到钱了啊，就是那更应该就是不要轻易离开你的工作，因为
差很多，
这个部分差很多啊。你看，如果像我朋友，他一个月领2万，60岁，其实即便在台北市，当然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可是你如果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自己买菜自己煮啊，一个人嘛，哈，那如果2夫妻就有4万，其实你如果要吃饱，就是你至少生活不会出问题。假设年轻的时候有买房子的话，那生活就不会出问题。不像我那时候，我为什么刚退休的时候就会很有一点这个金钱焦虑？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做底，但我那么早就退休。然后另外像那个劳退，就是也很多朋友会忽略啦。就是。虽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很辛苦，可是劳退那部分是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月提缴薪资，
哦，
就是看
对应 自己提的那个，
对，对应的这个薪水里面的这个雇主是要帮你提拨至少6%。那很多人都说啊，我存不到钱，我存不到钱。可是其实那个部分，啊，
就是在存了，
就是在存啊。那等到退休的时候，假设你可以从，比如说从一个月这个3万块开始起薪的人，一直做，能够累积到一个30年的这个年薪年资的话，其实到时候也是一个几百万的钱啊。那当然要看政府运用这笔钱的收益。那很多人会特别误会的一个是说，哎呀，那个劳保劳退会这样子。
哦，对啊，大家不是会讨论说，哎，那我是不是要领？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只有劳保的部分才会有这种财务危机的问题。可是劳退我们就是存在我们个人的，
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钱啊。
对，那部分其实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只是看政府运用的收益。那其实那部分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2019年到2023年啊，就是那5年中间，就是政府运用那一笔钱的收益，每一年大约是6.5%。
其实还不错，
啊，不错
啊,
啊。就是很多人说，哎，那个政府运用的很差，可是他运用很差的时候，可能就是前几比较早期的时候啦。就是最近真的是蛮有改善，而且他通常会报纸会在面，新媒体会在面说啊，这个亏好多什么，通常都是一场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不好，
大家都不好的时候，不然其实我觉得他还蛮 OK。所以如果说你也可以，就是自己除了这个公司提拨，那我们自己也在另外的
再增加一点。
其实即便有时候就是如果比较没有这种存钱习惯，也比较不知道怎么投资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蛮可以考虑的。那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想说，啊，我退休以后就没钱。其实你如果用这两笔啊把它加起来，你刚讲说要1:0还是这个
分开领，
但是我真的有过好多朋友，就是比如说他有一笔钱之后，其实你想不要想说，哎，比如说我领了一个200万，你觉得那200万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笔这样子，好像很多钱，其实很快花完。 就是像比如说我刚说的时候，像比如说我家的那个电器也会坏掉啊，
你想说啊，我有钱我就买、啊、
什么东西，对，我就买新的，然后什么沙发旧了我就会去，然后有男生的话可能会想要买一个退休以后梦想一辈子的梦想的梦想的车子，
花完就
没了，有蛮多朋友这样、哦、所以我是觉得其实那个部分就把它当月退、
哦、
其实比较好，
让自己克制一下。
那你说那两笔加起来，比如说那个我们台湾人平均领劳保一个月是18000平均啦、嗯、那当然如果你年资比较久应该是有机会比这个的多啦、嗯、就比如那20000，然后假设劳退也可以再有多10000，假设有200000的话、嗯、我折月退大概可以 3% 的报酬率，我不要算很高，就是政府运用假设 3%、嗯、现在是 6点多%，假设算 3%、哦、那我可以换到月退大概是10000块，
嗯，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有2万多啦，
嗯，
2万多，那至少我吃饭不会过很好的生活，但是基本上应该是还 OK、啊、
嗯，对
对啊，
刚刚讲到劳保跟劳退哦，很多人真的都是到快退休才在那边算说我到底要一次领划算、嗯、还是逐月领比较划算、
哦、这个就很难算它划不划算、啊嗯、因为你要算划算的前提是说你拿到那个钱之后你自己很会投资理财、
哦、对，也要思考一下你自己的那个理财观念跟财务习惯、
啊、像有些人前几年就蛮多人会来讲说，哎，那我如果把这个钱一笔领出来，我把它放在什么0050啊、0056
啊
那些标的，我一定，你这样子算的话，当然它应该是会比放在政府那里
还要好了。
但是问题是说，我的这个退休其实是不能冒任何的风险、嗯。
有人敢，有人不敢啊，对啊，
对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不是说它长期报酬很好就好，还看我们报不报
得住，
有时候我就会买进卖出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刚刚讲到就是劳保劳退这一块啊，普遍来说啦，可能你真的是工作这个大半辈子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累积。
对，
那确实像贤人刚刚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哦，有人在快退休的时候就会思考说，我要不要早点退？因为你知道工作到这个大半辈子哦、嗯、很累啊，
是没错，
很常听到，例如说我的父母辈也会觉得说啊，是不是要早点退休、嗯、就觉得真的太累了，然后诶小朋友也大了，然后就觉得说家庭状态也还行、嗯、那要不要退哦？那我觉得贤人刚刚有个这个建议，我觉得还真的是蛮不错的。有的时候你说想退是因为想要休息、嗯嗯、可是你退了你没有工作，你说明真的是闲到爆炸、
嗯、真的会
但因为你没有办法回复嘛，你退了就退了。
嗯嗯嗯、
所以我倒是也听到不少这个快接近退休的朋友哦，也是有这个挣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说继续待在职场啊、嗯、就是说诶反正我体能或健康状态也还行，那有点劳动，适度的劳动、嗯嗯、生活也比较丰富一点嘛、嗯、不会显得单调、嗯、这也是一个考虑。
是没错、嗯。
很多人会说那好吧除了劳保劳退刚刚讲平均下来了一个月可能2万多两万出头、嗯、那就是让我们生活无余，但是有些人就说不行啊，我年纪大啦，如果要医疗开销、嗯、那肯定不够、
嗯嗯嗯、
并且有的时候就是漫长的那个医疗的那个过程嘛、嗯、医疗的支出、嗯、那大家就会想说啊，这个投资标的要来考虑一下。其实在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里面贤人有帮大家介绍多，真的就是现在普遍比较主流的一些投资的方式、
嗯、
包含我们有很常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啊，一些所谓的 ETF 啊、嗯、或者是有些人喜欢个股啊、
嗯、
然后再来有些人不只是台湾买海外的啊，美国的啊，或现在大家讨论度很热烈的债券啊，这些都是选择、嗯、可是齁、哦、有些人真的到年纪大了，他假设以前都没有这些习惯，那又觉得钱不够，要怎么办？总不可能就是束手无策吧。我觉得贤人有没有什么样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嗯、尤其像刚刚讲，假设我过往都没有个投资习惯、嗯、我真的就是实打实的赚那每一分钱、嗯、那如今发现好像钱真的有一点点小危机了、
嗯、
那该怎么办呢？我又不可能像那个年轻小伙子哦再去找一份工作。
对，像这个部分的话，一般人啊就是到比较 这个退休年纪之后，通常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一个要配息的工具。
嗯，对。
那我觉得是说看年纪哦，如果倘若说现目前比如说已经70岁好来讲好了，那应该就是选择这个债券可能是一个比较安稳的这个保底，因为它就是会一个配息的部分来讲是比较的稳定这样子。对，但是债券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标的，它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全部放在它上面，比如说像现在那个美国政府公债啊，比如说它的配息可能大概是4% 上下，那扣掉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其实去前一两年最高的时候有突破3%，所以我如果把那个配息，再把那个物价也会变高嘛，我本来配息这4%可以用，结果又被通膨吃掉，所以其实这个就会变成它的抗通膨性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另外一个部分可以做的就是说，可能还是适度的配置在的股票上面。那股票大家也通常都会先想到那种高股息的那个 ETF 啦，
最近比较夯的话题。
对，那甚至包括像年初齁在讲，大家应该就都多少有听到，像隔壁邻居啊做
邻居买00940
吗？00940。对啊，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标的，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其实不是对它有十分完全的这个了解，那因为它毕竟还是股票，
它是一种股票，
对，
没错，
那可能比较多人，如果他比较没有经验，他会以为说那个是比较好的定存，利率比较高的定存，然后他会解这个借钱出来买或解定存出来买，那就不小心了。我就是之前看到一个年轻人说，他好不容易说服他妈，就是把钱拿来，本来在定存都拿来买940，结果后来那个亏钱，他不知道怎么跟他妈讲。那就是长辈可能也会觉得很不理解啦，所以
怎么跟想的不一样？
对呀，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放开这个配息这个迷思啊，像我自己在退休之后，我也会有就是想要买那种配息的东西，
因为看起来就很甜嘛。
对，真的。然后跟亲戚朋友聊也有话题，说配息配多少？
对，你买的那是配几趴？
配几趴这样子。但其实像比如说，如果说离这个退休前还有一段时间的话，其实老实讲，还是以这个跟踪大盘的这个市值型的 ETF，它会对于这个年轻人比较有利。那比如说已是退休之后，那我也现在就是持续的定期定额去，因为不然我们会太着迷于这个配息的迷思。可是通常我们去根据一些这个数据显示，其实它的长期的报酬率其实是会比较落后这种，就是我们如果跟着大盘啊，我就买下什么全市场，美国全市场，其实这个通常它的这个长期报酬率是会比较好。那我如果很担心这个通膨的话，其实我就会把一些钱都会放在这个市值型上面。那这个也是一些，就是我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不管是美国的学者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学者，虽然我今天来那个介绍我的书，但是这个我通常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政大那个周冠南教授，他最近也出书叫持续买进吗？两书可以合购的。像比如说周冠南教授他自己也是长期投资这个指数投资0050跟美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就是说以那种读书人啊，就是那种学术界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经过验证的方式，就是我跟着市场大盘，那因为很多这种高股息，像比如说940，可能就后来很多人觉得说啊，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就他可能在选股的方式上面会偏离到这个市场的平均。那我们一般不懂的人，或者说比较新手，其实就是去投资这种跟随市场平均，那好歹我不会出错，就是市场在涨的时候我一定跟得到。那当然亏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做好股票跟债券，债券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工具，把它做一个比例的配置。
确实，每次讨论到在选股上面哦，大家当然在 ETF 就会讨论，市值型的比较好，还是高股息的比较好？当然有各家各派啦。但是我觉得回到刚刚提到，要跟着大盘哦，我自己最常看到就是一讨论到投资啊，很多人都觉得跟着大盘不够，一定要超越大盘。
有我的朋友会啊，他就跟我说，我跟他说你就投资者，他就跟我说
这不够，
那个太无聊了。
对对对，
他就是问题是因为这样就会。其实吧，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诈骗。因为 因为就抓到这个心理啊，那很多人他会想要去知道那个标股什么是标股、
啊嗯、没有不不，现在标股不够，要腰股，
要腰股，
对，
腰股，那什么是腰股？
就是真的可怕，从可怕、那个、从那个三十几冲到180几，什么都
对、啊、
猛冲
对啊，这那个诈骗的问题我觉得在那个熟龄族群里面算是蛮严重的、嗯、就是比如说我周边的朋友啊、嗯、会有，甚至包括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去，就是我大概之后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各行业的人、嗯、其实都大家都听到金额从那个百万到千万都有，
好可怕，
是真的还蛮普遍、嗯、然后亲友里面也真的都有，像比特币啊或这个房地产、嗯嗯、那其实就是一种抓住人，可能就是觉得钱不够啊、嗯、那想要赶快的，所以你刚讲到这个腰股，
有现在
想到这个，
现在标股不够要腰股了、嗯、但我觉得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对于钱的需求跟心态，刚刚贤人有介绍到说大家最常见就是股债的一个比例的拿捏嘛、嗯、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嗯、有些人会把这个债券的比例再拉高一点，它相对稳定，那当然它不会像股票一样就是突然给你比较高的报酬、嗯、但是你会觉得比较心安、嗯、你可以去拉动这个比例，这些观念呢，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啊，你自己去研究查资料也都可以知道，可是真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哦、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容易跟随这个潮流跑
没错
对，就像刚刚讲的、嗯、年初00940、嗯、大家也是买的很欢喜啊、嗯、然后或者像刚刚讲到说在今年大概3、4月、5月左右，哇这个电子股猛涨的时候、嗯、大家觉得哎，我一定要赶快跟上这趟顺风、嗯哦、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人因此就是赚了钱、嗯、但是7、8月这边猛跌的时候呢，又痛苦的要命。
是，
就是刚刚讲到超越大盘，有些人会觉得说你跟着大盘这是什么基本款啊、哦？超越大盘才叫赚钱，但是你就要冒更大的风险。哎、嗯，闲、嗯、人会怎么看待？像我们刚刚讲到，有些人当然一开始是求这个手本哦，然后可以多一点就好。嗯、可是人心难测、嗯嗯，大家都是越求越多。
对，会啊，就是像比如说这种讨论，在我家里面也有，我跟我先生，因为像比如说前一阵子啊，那天大跌、啊，
对啊，
然后那天好像大家都会这样子，好像觉得。你心情有没有不太好的？
好像全台湾心情都不好。
我就跟我先生说不会啊，我就长期投资，只是我本来可能比如说赚这么多，然后我现在赚少而已、其实你真的长期的投资这个指数，或者是说不一定是指数啊，就是你如果选一些比较稳健的、嗯，其实你是长期投资，通常呢。就是这一些人去问他们都大概跟我感受一样、嗯、就是只是少赚一点、嗯、还好吧，然后我先生就会说只有你吧，就他说、
哦、你们两个观念
不
一样吗？
我先生他会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永远抱持着梦想，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那他就常常进进出出的人、
啊、嗯，然后我就会跟他说啊，那你这样子你到底有没有比那个大盘指数好，你有算过吗？嗯，那其实我在猜应该是没有啦、嗯、但我因为我先生他还有工作，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像我感受那么深刻、嗯、我的钱是没有办法再这样子测试
啊，
测试说这样会不会
要谨慎一点啦、
啊、然后我先生就很好玩，有一天早上他就跟我说，他终于说了，他说还是跟着大盘指数好了。
他幡然醒悟，
因为那长长的就会拿那个别人，就是网络不是有那种推播那文章、然后他就会推播，比如说那个某个人写的，然后给我看，说你看这个蛮有道理的。嗯、然后我就心想说，啊，你老婆书里面也有写这个，你都不看，你就要拿别人看。结果后，所以他应该不是我说服完，他也不会承认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就8月5号那一天不是大跌，然后他就跑去买了一些那个。他应该没有买很多啦，因为大跌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但是我买了一些那个0050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就弹回来嘛、嗯、所以他现在开始就很有感而发，因为那一天他买的股票不一定有涨上来、嗯、可是你买0050市场在涨一定有涨到这样子、嗯、
是，
所以他终于醒悟了，他就说以后买0050就好了。这也蛮妙的、嗯、就是会啊，就有很多人会，像比如说我先生他这样子进出股市也好多年了吧、嗯、我先生比我大5岁，他就60几了，就是还永远不会永远有放弃的梦想，
就是可能一边工作本来就一直有陆续在买这样子。
对、嗯、但因为你还有在有收入的时候其实感受不会很深，
你比较有那个抗那个亏损的那种能力啦，
就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感受也没那么深刻、嗯、可是退休以后我就觉得我的钱是 必须是长期文件累积的、嗯、那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测试说怎么样去做那个交易
哦，对啊，
我不能再试了这样子没钱再试了。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他现在的阶段不一样，像我的话、嗯、因为我今年才30岁嘛，然后我其实在该出的我就出掉了那我还是有留几个比较大的留在里面，那个大的我就是觉得他摔下来反正我也不会动、哦、那就算了、嗯、对对、嗯、反正就稳稳的在那儿、嗯、我也没有打算要怎么样、嗯、但真的这个短短我们单纯讲今年就好了、嗯、有些人我们有那种资深股民的听众朋友一定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那我们单纯讲今年哦，如果你是今年开始有在做一些投资的话一定会感受到、嗯、哇才短短今年还没过完、嗯、这个潮起潮落就很明显、嗯、所以我觉得也是时不时在提醒我们说你要检视一下你现在的投资方式啊，跟你自己是不是有契合、嗯嗯、那个有些人是很勉强在做的、嗯、哦，或者是当然你赚的时候赚的比别人多你一定很开心、嗯、但是遇到这个大风浪的时候啊，你的心理能不能够承受也很重要、嗯
嗯、没错。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邀请到的是退休教练贤人来跟我们分享哦，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很希望钱越多越好嘛，但是方法很多啦，诶，怎么去找到自己适合的方法，还有刚刚为大家破解了一些很多退休族你可能过往没有投资经验，你现在觉得钱不够，还是有一些选择哦，可以来做尝试。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们持续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更多理财投资相关的资讯。我是微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是魔力红的歌曲 Misery， 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这话 节目好听，这会收听这广播电台上盖好。